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院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院讲台，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也透过圣经上面的教训，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肢体的互动都能够讨神喜悦。今天呢，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的题目是教会是什么。我们将透过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到47节的经文，透过这段经文呢，让我们来思想教会是什么。首先呢，由我来念一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到47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造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感谢主。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第一间教会，就是明显的有信徒聚集在一起，而且呢彼此有肢体生活的这样一个教会生活呢呈现出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主耶稣曾经在四福音里面呢告诉门徒们说这个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不是建立在彼得上，因为彼得的名字其实原来是这个石头、磐石的意思。那么因此呢，这个教会是要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在使徒行传这一段开始呢，我们才看到了教会的具体的生活。而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带领门徒，他却没有称他们是教会，反倒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交代了使徒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大能，而圣灵降临之后呢，带领了一群人来到了主的面前。这一群人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神所造来的。无论是当时第一世纪第一代的教会，以及世世代代，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9节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因此呢，我们常常会讲说教会是什么呢？其实教会不是建筑，绝对不是建筑。那教会是什么呢？我们常常有人说，哎，我去哪里了？去教会，我上教会去了。其实那是去聚会啊。那为什么说是上教会去呢？因为我们在传统当中过去呢，常常会有一个建筑物或者一个聚会点，那我们说那个叫教会。那事实上那也不是教会，因为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9节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一群神的儿女被召聚起来的。在原文的这个希腊文里面，它原意就是被神所呼召的一群人，他们的聚集就叫教会。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清楚看到，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神所呼召的儿女，而这群儿女的身份定位是什么呢？我们也从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非常清楚的看到彼得的讲解，因为当彼得在圣灵充满得到这个能力之后呢，就大胆的来讲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众人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这一群人呢，这些特别是有犹太人背景的人，听到这个福音之后呢，他们就觉得扎心。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很清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啊，这一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众人清楚知道耶稣既然是基督，那我们把他钉死了该怎么办呢？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理智上知识上都清楚应该要接受耶稣，那怎么做呢？具体的彼得就说了，要悔改，奉耶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至少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相聚在一起成为神所造的人，基本上有几个要点，就是要悔改，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自己过去是抵挡神的，承认过去是愚昧的，是不信靠神的。现在呢，我们认罪悔改，不仅仅认罪，还要回转归向神。另外呢，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洗是一个见证，是在众人面前宣告自己的信仰。之后呢，还有当罪得到赦免呢，还要领受所赐的圣灵，常常在主的爱中，常常被圣灵所引导，那这就是一群神所呼召的儿女。好，所以很基本的我们看到的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神所呼召的儿女所相聚在一起，这叫教会。那么他们相聚在一起做什么呢？这也是今天啊，我们在信息当中呢，另外要更多来思考的。教会是一群神呼召的儿女相聚在一起，这一群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要做什么呢？啊，那我们简单或者是说用不太恰当的讲法啊，我还是认为说不可以用这样来形容，但没有更好的用词，就是教会的功能是什么。那一讲到功能，我自己还是觉得有点不够完全，因为我们常常问什么事情或哪一件东西有什么功能呢？大概指的是一种电子产品或者某一项物品啊，好比说你的手机有哪些功能。那如果我们说教会有什么功能，好像把教会当成手机在用的啊，那不是这个意思，但没有更好的一个贴切的形容词呢，容许我用功能来形容或者来讲解。那么更重要，我们要知道教会所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好不好？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教会有哪些这个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从42节在这里呢前面彼得带领他们，他们也受洗了一次，就添了3000人。之后做什么呢？在42节允许我再念一次这个经文，这样说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初代的教会，或者甚至每一个世代的教会，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内涵的啊，或者说这样的功能。首先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呢，在这容许我这样说，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像学校啊，有学习的这样一个功能，或者有学习的这样一个现象出现。那我就把它做一个形容说，教会呢，就像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地方。而且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显然信主之后不是大家坐在一起吃喝玩乐而已啊。这之后我会再提到教会有这样一个现象或者这样一个功能，但至少在这里我们先看到的是信徒们在一起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要遵守使徒的教导。使徒教导什么？使徒不是讲自己的东西，使徒很清楚的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呢，耶稣明确的告诉他们说，凡主所吩咐他们的都要教训这些门徒。所以相信当时使徒们所教导的呢，对犹太人来讲就是要清楚告诉他们，旧约所预表或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应验了。那么在之后耶稣在地上有3年多的时间带领门徒的这些生活呢，使徒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呢，他们就要把在这3年多听到主耶稣的教训，甚至好像是那时候福音书还没写成哈，那就像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教导，登山宝训啊，八福这一类的，甚至主耶稣教门徒的祷告文，这都是使徒们要 教训这些刚信主的或初代信徒啊，因为这都是主所吩咐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层次上面来讲，教会像一个学校，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地方。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今天我们在教会的运作当中呢，教会当然也呈现出像学校这样一个模式。但更重要就是我们想到，如果你去学校上学的话，一定要带书本啊，或者说小学生还要带个书包。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要带着书本呢？这书本是什么？当然就是神的话，圣经了。因为所有耶稣的教训，所有神的旨意都写明在整本圣经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呢，必须带着一个像学生一样学习的精神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来到所谓的教会，一群基督徒蒙神呼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必须是有学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当我们愿意来学习的时候，不是学哪一些特殊的东西，而就是来学习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都是当时使徒时代啊第一代的教会他们所做的，也是历世历代教会啊圣徒们在教会当中信徒们所要遵守的。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话。那么很遗憾的我要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到教会呢，就没有神的话语在当中。这就失去了教会原有的一个，当时原谅我还是用功能来讲哈，就是教会产生的一个功能叫做学习的地方，而我们却不在那里学习，这是非常欠缺的地方。那有的教会就强调这个部分，甚至强调说不是学生就是老师啊，在主日学也好，或者周间的学习当中，让我们都有一个学习的精神。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教会所呈现出来的，或者容许我说教会的功能，第一个部分是像学校一样，是学习的地方。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继续来看，也在42节的后段说什么呢？他们不仅仅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是彼此交接啊。波饼祈祷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先谈彼此交接，这个是中文的翻译，但我觉得可以把它衍生出来很好的内涵。因为彼此交接就是彼此的交流跟接待接纳，我们不仅仅要有互动，教会群体彼此弟兄姐妹之间不是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们都信同一位神，我们彼此之间要有所交流的。那么这种交流呢，而且你要接纳啊，不是去拒绝或是排斥对方。这样子一个环境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家庭啊。所以我说教会有一个功能像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一个温馨的地方。甚至呢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提到，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要有团契的生活。这个团契就是什么？彼此之间能够接纳有交流的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互动频繁，而且呢是彼此能够接收的。那在44节也很清楚讲到，他们当时的环境啊，因为有些人物质缺乏，所以呢甚至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啊。但这不是绝对的真理啊，每一个教会都要这样做。但就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信徒们是面临到一个物质上面需要彼此供应的，所以有这样一个凡物公用，就像家人一样，家里面谁有什么缺乏，另外的有的人一定会补足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所呈现出来的第二个方面，就像一个家庭，是彼此相聚在一起，是互相接纳，而且呢分享。那么照第45节的经文更清楚告诉我们说，甚至当时有人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也就是按着个人的需要能够呢得到满足。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很清楚看到圣经里面路加写的非常的精准，他说是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不是照个人所想要的分给个人啊，这是很特别的。我常常感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区别，为什么？因为我的需要跟我的想要是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常常我们需要是吃一顿饭能够吃饱，可是我们想要的呢，可能是到一个大餐厅大饭店好好的吃它一顿。这两个之间都是为了吃，但是呢差距很大。因为呢你只是吃饱跟要吃的很丰盛或吃的很奢华是不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也看到，当时教会照顾彼此之间肢体的需要是照个人所需用的，不是照个人想要的啊。想是当然很美啊，你可以去想没有问题，但是你所需要的是不能缺乏的。 雅各书的作者雅各，这个长老雅各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讲说你平平安安的去了就算了，这是别人需要上你要给他的，但你不能奢华的妄求。所以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是像家一样，彼此交流、接纳、接待，甚至呢互相照顾，在需要的问题上不可以缺乏，在想要的事上，那大家彼此就自己去体验，可是呢在需要的上面是我们必须要照顾的。这就是一个家庭，这是一个家人的一个互动当中所必须要注意的。否则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忽略到别人的需要。当时使徒行传记载，第一代的教会确实也有忽略的情况，后来就产生了要选立执事那来管理饭食啊，这是后话。但至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教会呈现出来第二种相貌，或者说它的功能叫做像家庭一样，是彼此的接纳，互相的帮补，然后互相的有所互动，而不是你归你的我归我的。好，这是第二部分。那么接下来呢还有第三、第四、第五了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交流。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主内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想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了教会像学校，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教会像家庭，是一个温馨彼此接纳的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刚才读到的是36节到47节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教会还有哪些功能还是要说你容许我用功能来这样一个表述那第三方面，我们看到教会所呈现出来的功能或者它的风貌是什么呢我们从第42节跟46节可以看到，42节的后段讲到他们是在那里擘饼祈祷，那46节也提到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吃饭在纪念主，这是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在做的，这也包含了团契交接在里面，但至少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呈现出一个是天天或者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擘饼，是纪念主，还有呢就是祈祷。他们也在殿中在家里面存着感恩的心。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呢，我们说那是敬拜，或者说那是一个崇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教会生活里面，教会像圣殿，或者说教会是一个聚集会众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那么既然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就要更清楚我们是怎么样来敬拜神。一群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要唱诗歌的基督徒的信仰是很特别的，必须有诗歌在里面。这个唱诗歌呢，常常有的时候在聚会当中，我们是会前在唱诗歌，不能讲会前，就是聚会开始的时候那会前当然有的教会也会有一些诗歌教唱，但是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呢，绝对要清楚为什么要唱诗歌。因为呢在诗篇当中很清楚的作者说这个耶和华是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神，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就是当以色列这些神的选民在那里赞美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当中设立他荣耀的宝座这个宝座在原文还是说居所，也就是说神居住在以色列的赞美当中，当以色列民在那里赞美的时候，神就在他们当中显现。同样的，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就是遵从神赞美神，而神就在我们当中显现，或者说他在我们当中设立的他荣耀宝座。所以唱诗歌不是为人唱的，唱诗歌是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神，也在这个颂赞的当中迎接神的同在或神的灵在。那这个部分呢，常常我们会搞混了 啊，或者说弄拧了。为什么？因为呢，就以自我为中心了。啊，唱诗歌是我喜欢唱哪一条歌我们就来唱，好像在世俗当中是唱什么 KTV 啊或是卡拉 OK 去了，不对的啊，我们不是满足自己唱歌，有的时候我们说哼哼小曲啊，这是让自己放轻松的，但是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敬拜，这个诗歌绝对不是为自己，是献上这样一个尊崇，借着歌词献上我们的赞美，借着歌词借着旋律将颂赞荣耀归给神啊，所以很清楚知道这个赞美这个敬拜是献给神的。所以有的教会有献诗班啊，这唱诗班它不是唱给会众听的。往往有些时候我们有一些过分的，就是以为这个唱诗唱得很好，我们就鼓鼓掌拍拍手，这个是不太恰当的。为什么？因为是献给神的，我们凭什么在那里鼓掌？顶多是一个孩子们在献诗的当中，我们给孩子们一些鼓励，但至少我们应该要清楚不是唱给我们听的。所以呢在这我也常常提醒说，不要在教会里面用鼓掌来对献诗的人好像作为一种鼓励或者一种赞赏，因为他们是献给神的，神悦纳就好了啊。我们常常不要替代了神的位置，这就不太合宜了。好，另外呢，我们看到了这些使徒们教导这些信徒，初代的这3000人信主也好，或是刚刚信主的人，他们必须要天天的，甚至在用饭的时候都在拨饼纪念主，表示是什么？是有主的同在，常常感念主的恩典。所以在聚会的当中，或者说一群神的儿女聚集的时候，教会呢要纪念主，不是我们志同道合大伙在一起呢谈谈你的抱负你的理想我的志向，这是一般的社团。基督徒的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今天我们第三方面要讲的是要纪念主。所以彼此要做见证，彼此要传述神的话语，彼此之间要什么？存感恩的心，纪念主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当然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显明了啊，我们是敬畏神的儿女，在一起相聚，跟一般的世俗的社团是大大不同的。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讲到教会所呈现出来的。第四个呢，我们继续从经文当中来看呢，到了第43节，这里面呢这句话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里面看到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所以呢让我们感受到教会是一个医治的地方，那就是像医院啊，因为在世俗当中呢，医院是一个医病的地方。那今天呢在教会当中有没有神迹奇事呢？应该是有的，因为使徒行传当时就解说，当时的教会神的儿女所聚集的地方就有神在做，神的作为就叫神迹奇事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刻意的要讲一些非常神奇的事情，以至于呢忽略了真正神同在的那个真实的意义。神同在，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病可以得到医治，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疾病，有的时候甚至是心灵上面的疾病，心中有一些什么委屈啊或是忧伤啊，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鼓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教会很清楚的是让我们恢复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万物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先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这位中保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当我们恢复了跟神和好之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修复，人与万物之间要修复，那么疾病呢当然也要被修复过来。所以呢，不管是肉体上外在的或者内心里面的这些病痛或者忧伤，同样要得到医治。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既然神的儿女相聚在一起有这样一个医治的功能，或者是医治的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原来来到神家中的都是不完全的，或多或少在哪一个层面我们都会有疾病或者说不健康的地方。那既然是教会像医院，那打个比方，我们到医院去，你一定会多一点宽容那些生病的人，你不会在医院里面去要求那些病人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带着一种软弱。所以同样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经历到许多神迹奇事，但是在这经历的过程当中，教会是一种医治的地方，是一个包容的地方。你在医院里面不会对病人有太多的要求，因为他生病了嘛，是不是？所以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也像一个医治的地方，彼此之间呢是能够体谅别人的软弱，能够去 接纳他，甚至呢，我们有时候到医院去陪伴病人的时候，你也知道，你不能要求他，他要什么你就得配合他，是吧？所以呢，教会是一个医治的地方，我们更多的是呢，要有一个包容别人软弱的这样一个心智。好，再来我们看第五方面，教会像什么呢？其实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有两节经文是蛮冲突的或者有点矛盾的啊。我们看43节说众人都惧怕啊，这些教会周遭的人啊，众人都惧怕，而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啊，奇事神迹。那么到47节又很特别的用的词是什么呢？就是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么这两句话一头一尾中间，你会发现前面讲说众人是惧怕的，后面说呢，他们因为有生活上见证，所以呢得众民的喜爱。那么到底是惧怕呢还是喜爱呢？这是不是有矛盾呢？看起来有，其实不是的。因为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当一群基督徒聚集的时候，外面的人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不晓得这些基督徒在做什么，心中多少有点所谓的不明白的恐惧，或者说莫名的不知道这群人在搞什么，所以呢会有一种惧怕。那再加上呢，基督徒在聚集的时候甚至会出外传福音，所以他们对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完全明白的时候，他们会拒绝啊，那种惧怕带有一种拒绝在里面。可是等到真正信徒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生活呈现出来的时候，周遭的人就看到他们一种这种有神作为依靠的这样一个美好生活，他们当然就觉得这一个群体在我们的小区里面，在我们周遭是好的，是美好的，就会得到众民的喜爱，以至于呢他们就能够接受这个救恩。那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我把它形容成是传福音的一个征战，或者说我们说教会像一个军队。讲到军队就很严肃了，你必须要有纪律的生活，你必须要有一个美好的呈现，以至于让周遭人虽然是惧怕，但是看到我们的纪律。那这就是一种福音的事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呈现出来，无论是教会像学校、像家庭、像圣殿、像医院、像军队，都能够使周遭的人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呢福音就更加的广传。像最后一节最后一段话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让教会是健康的，让教会是成长的，让教会是使人得益处的，而在其中的每一个肢体都能够蒙保守的。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与分享，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其中得到增长。我是袁哲山牧师，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竭力